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为我们带来今天和未来的鼓励。
你认为那里是毁灭的，原来带来更多的救援。不要放弃希望，不要认为神已经停止工作。神对但以理说，他仍然做工。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神的计划，神愿意我们的教会、社区成长茁壮，穿越每一个边界，团结每一个民族。我们在但以理书中看见，尽管当时犹太人分散各地，神的子民仍旧紧紧连结。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要开始查考但以理书，今天的题目是不全是关乎我的事。
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接受洗礼并不是独自的，我们接受洗礼不单单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建立基督的身体，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不是为了成为名义上的会友，乃是为了彼此委身，互相服侍，一起寻找教会在社会和国家管制下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希望彰显神的荣耀，要如何荣耀神呢？我们在敬拜荣耀神，我们拥有投票权、发言权和参与权，积极尽上公民的责任，也在荣耀神。如果你参与某一个团体，你可以思考如何在团体中荣耀神。神到底呼召你做什么呢？朋友，你只是安静地坐在教会的座位上，还是向他委身，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就呢？你是一个独立的离群的肢体，还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呢？先知向神发出共同的祷告，不单是为了所有神的子民，最终是为了使神得荣耀。听听第十八节怎么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先知祈求神采取行动，让人们看见神的怜悯。十九节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起初我们从但以理的信息看见美妙的福音，你和我都称为救主名下的人。我的成功并不等于我的身份，我的耻辱也不等于我的身份，不在于我达到或达不到目标，也不在于我的孩子有没有优秀的表现。我最终的身份在乎我是属神的，我是称为救主名下的人，我是基督徒，神在我身上刻上印记。罪恶和羞耻不是我的身份，福音已经除去我的不义，并且为我穿上基督公义的袍子。我被神称义，这是福音美丽的地方。而福音同时指出我的义务，就是为神而活。如果神是我的身份，那么我的目标就是使神得到称赞和荣耀。使徒保罗说，基督是他的生命，他提醒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使拯救我们的神 得着称赞和荣耀。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下定决心，使耶稣的名字透过教会的见证传扬开去，让更多人认识福音。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认同我们的使命。不过你知道吗？一个世纪以前，教会主力发展媒体传福音的事工，成立独立的电视台，可惜成效欠理想，甚至负债累累，接近了200万，企业反而宣告破产，企业没落了，但却换了另一个形式在社区出现，成为恩典教会主要发展的事工。虽然我们恩典教会并没有义务清还200万的欠债，但是教会的领袖表示，为了基督的荣耀和在社区的见证，我们会负上责任。听众朋友，真是大傻瓜呀，你并没有义务，更没有责任，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基督徒在社区的见证，教会做了重大的决定。当时参与决定的还有很多年轻的夫妇，他们成立了名为心跳的福音事工，同心推动教会的工作。他们说，我们被神拯救，成为神家庭的一份子，我们要把神的恩典传扬开，使人人得到这个福气。就算没有人支持，我们也要让媒体事工走得更远，福音传得更开。听众朋友，恩典教会是看重别人需要的教会，他们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这些年轻的夫妇多年来奉献金钱，摆上时间和精力，尽心尽力为神做工。你知道，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基督的荣耀，也为了神的子民。这实在是一件美丽的事工，似乎神对我们说，你是真正服侍我，服侍教会吗？你超越了自己的界限，自己的能力，当界限消失了，天堂美丽的蓝图就展示在眼前了。是的，媒体福音事工向人展示天堂美丽的蓝图，当先知但以理超越个人，为所有人祈求赦免以及恳求神的恩典的时候，他的祷告横越所有的疆界，使神怜悯人的信息以惊人的方式迅速扩展传播。神怜悯人的信息是如何以惊人的方式迅速扩展呢？我们看第20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你知道，当但以理在神面前恳求的时候，惊人的事情发生了。第21节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经文接着说，他指教我说，第23节，但以理啊，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啊，当但以理祷告，天使加百列就奉命迅速飞来，天使宣布，当你出恳求的时候，神就发出命令，要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为什么但以理蒙神的眷爱呢？因为他是神圣的先知，没有罪吗？不，他有罪，他也需要向神悔改认罪。就在他向神悔改认罪的时候，他的祷告从地上直达天庭，再由天庭返回人间。祈祷不单蒙应允，而且神的怜悯快速临到。祈祷一发出，神的怜悯就来到。神对但以理说，这是我工作的速度，当你为你的罪，为百姓的罪向我呼求，我的怜悯就向你倾倒流动。听众朋友，真是难以相信，个人的祷告竟然影响如此深远。这是我想起各地的宣教事工，包括拼布福音事工的迅速发展。我的妻子基蒂几个星期前跟她的妹妹嘉伦通电话，谈到了我们的拼布福音事工，就是姐妹们拿一块布料缝制布袋，在上面绣上句子，耶稣爱我。这些布袋提供给那些照顾儿童的机构，在这些机构居住的孩子都是被虐待或父母不能照顾的孩子， 当基蒂在电话向他的妹妹谈到这个拼布福音事工的时候，远在北卡罗来纳的妹妹在电话的另一边哭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加伦他曾经是社区护士，他说当福利机构去有问题的家庭带走孩子的时候啊，他们会用一个黑色的垃圾袋把孩子的衣物、玩具还有其他的东西一股脑的塞入这个黑色的垃圾袋中带走。你想孩子会有什么感受呢？他们大概也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就是一堆垃圾吧。而现在教会的姐妹以爱心缝制布袋，是要告诉这些没有家的孩子，对他们说，就算面对人生的悲剧，耶稣爱你。听众朋友，神真的是无微不至，在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懂得祈求前，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诗人在诗篇中说，我口未说的话，神早已知道了。在我们祈求的同时，神已经施行怜悯，快快地怜悯我们，不但快速而且广大。我们从但以理书看到，但以理在他那非常具有争议性的70个星期中，神向他表达的心意，所施行的神迹奇事，真的是何等奇妙广大。我会在底下的节目时间跟你分享这个具有争议性的经历。不过我会先向你描述一幅很大的图画。当时以色列人被俘虏已经超过70年了，但是有一天神对但以理说，我希望你知道你们蒙拯救的日子到了，这将是70个期次。换句话说，灾害痛苦有多大，将来的救援就有多大，救援更大，恩典也更多。第24节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70个星期。70个期这个时期，大多数的解经书把这7个时期中的每一个都定为一年，所以70个星期代表了490年，而你们被关押了70年，现在救援将近490年。这490年是关于你的子民和你的圣城，会发生什么事呢？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恒的公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朋友，这是神要成就的奇妙广大的神迹，他要差派人来止住罪恶，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并且引进永恒的公义。我相信这个人指的是耶稣，你一定期待听到更多的细节吧。第25节告诉我们有关的细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就是说，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从那时开始，直到重建，一个圣洁的人会来，这将是7个星期。而听众朋友，最具争议性的是什么呢？就是命令何时发出。如果追溯但以理的生平，所有的事件都集中在安迪阿克伊比凡尼身上。你还记得这个暴君吗？他把一头猪放在祭坛，又把假神宙斯供奉在神的殿里，杀害神的子民。但是如果经文所指的是尼希米被命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间，那么将来到的受膏者就是耶稣，而随之而来发生的大事将会发生在他去世以后，是指罗马军队在公元70年毁灭耶路撒冷的历史。现在你跟我有4分钟的时间处理有关经文中7个星期的问题，人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经文所说的是不是会发生在但以理的有生之年呢？还是尼希米时代呢？更有人认为是发生在耶稣时代。我们立刻看看马太福音24章15节，耶稣引用但以理书，他说，圣殿将会被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耶路撒冷面临毁灭。耶稣又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听众朋友， 一直以来人们争论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是什么意思，但耶稣只是简单说，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难道耶稣是指但以理的70个星期和耶路撒冷的荒凉吗？还是用犹太人听得明白的话来描述面对的荒凉呢？有人会引用被称为美国的摩西的哈利特·塔布曼的解释，认为这是指奴隶制度的瓦解。我们使用人们认可的图像来描述历史上更新的事物，我相信这是耶稣的做法。我曾经告诉你，预言和教学模式往往来自一个直接的观点。关于预言，耶稣说，就像但以理预言会发生的类似事情，荒凉的可憎之事将会再次出现。第23节指出，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换句话说，那时候有人会宣传，看啊，现在发生荒凉的可憎之事，表示耶稣快来了。哦，在这里，在那里。不，我们不要听信这些话。第29节解释耶稣第二次降临的迹象。经文描述，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认为耶稣是说，你知道荒凉的可憎之物是什么？很久以前，神的圣殿是如何被毁坏的？安提阿克·伊比凡尼是如何把可憎的事物放在祭坛上的？但将会有另一个灾害来临，就是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彻底的被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但是，你不要相信这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耶稣警告我们，不要相信那些假先知，不要相信敌基督。你等待那个时刻，世界上所有的眼睛都看见我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那就是我第二次降临的时间了。圣经一再强调，你认为那里是毁灭的，原来带来更多的救援。所以不要放弃希望，不要相信，不要以为神停止工作，神仍然做工。这也是神对但以理说的话，你已经有70年，还有490的救援。耶稣同样说，公元70年，你会看到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毁灭，但将有更大的拯救来临。听众朋友，这实在是神的子民面对灾害和毁灭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听到的好消息。我们以俄罗斯做例子好了，70年来人民接受无神论的思想教育，学习共产主义，从1917年的大革命一直到1989年，列宁接管了67000个教堂。当列宁去世的时候，剩下100间教会，而其中只有1间仍然在运作。人人都以为完了，没有指望了。但是当我跟一些牧师交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正在翻译圣经，把以福音为中心的材料送进俄罗斯，因为全世界有3亿人说俄罗斯话，其中有5000万人信奉伊斯兰。这些在小教会牧养信徒的牧师对福音非常热心，他们深深相信神不仅可以重建俄罗斯教会，更可以重建他的国度。他们希望透过俄罗斯的福音行动渗透到穆斯林的世界。有关机构派出我跟其他的宣教士在穆斯林世界的侍奉。听着，有的时候神工作缓慢，以一英寸一英寸的推行，不过有的时候他也会以好几英里的速度工作。你和我必须相信，今天他仍然工作，在他的世界中工作。这是天父世界，虽然邪恶当道，神仍然掌权。这是你跟我要相信的。 神对我们有更大的计划，更宏伟的目标。当我跨出我的界限，天堂就会向我们展示，福音也会透过我们向前推进，拯救总是大过毁坏，神仍然掌权。
谢谢牧师您的提醒。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拯救总大过于毁坏，我们的神仍然掌权。就算今天我们身处困境之中，他的拯救仍然会到来。牧师，神的拯救真的会随时到来吗？如果不是，我们怎么能够保持盼望呢？
问得好，但是这个答案不一定会令人感到愉快。今天面对艰难，神的救助真的在天的这边随时来到吗？我只能回答，不一定。就算耶稣，我们完美的救主，一生经历苦难，又如所有的使徒及先知，虽然他们忠心跟随主，顺服神，服侍神，并不表示他们一生顺利，不会遇到困难。不错，拯救是在天的这一边，不过神有他的时间。我的意思是，你跟我永远无法预计，走在马路上，另一边的车辆会不会越过中线冲过来撞到我们。
同意。
是的，会发生很多不幸的事。如果没有神伸手保护，就算是现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好几百万的病毒，但是却被神奇妙的手阻挡。如果没有神围绕保护我们，我们的处境真是不堪设想。所以，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从日常生活种种的危险中，神已经拯救了我们。但有的时候病毒会入侵，有的时候汽车会穿越中线向我们直撞过来。我们得承认，拯救不一定在天的这边，但神总有计划，他定义帮助我们，因为他明白我们的心，也愿意借着我们向周围的人见证他的荣耀和美善。有的时候甚至借着苦难，相信听众朋友还记得十一名在阿拉伯外工作的叙利亚基督教救援人员吧，他们全部被伊斯兰国斩首，其中包括一个12岁的孩子。在这个基督教救援机构向外发送的通讯里，有一段文字说，直到最后一口气，他们还对周围的村民做见证，宣扬神的善良，神的美善。
真是令人佩服。
他们的见证多么有力量，他们的牺牲令世界震惊，他们的见证也成为永恒美好的见证。这些至死忠心的基督徒相信超越这个世界之外还有拯救，因此他们一心一意转向主耶稣。他们知道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记得使徒保罗勉励我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让任何事情动摇你们，因为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神到的时候拯救我们，按着他美好的时间及美好的方式，他会救援我们。
谢谢牧师的分享，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听众朋友，在但以理书的整个查经系列当中，我们听过了一些令人兴奋或者是有一些不容易明白的内容。欢迎听众朋友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透过电邮地址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吴静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吴静 @良友.net。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说，我刚刚听完了信息一直流泪，我的生命就是信息最好的见证，在黑暗的日子中神为我开路，感谢主。我是芳华，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吴静恩典节目，蔡伯恩牧师会继续带领我们查考但以理书的真理。愿神赐福您，使用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